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华人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姚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候，欢迎收听《发现无锡》。近日，无锡的清代古桥迎龙桥因新近修缮引发人们关注，作为江南古桥中罕见的三孔单拱石桥，迎龙桥这座古桥已经282岁了。江南地区河道纵横，桥梁自古以来就是传统村落营建过程中的重要工程，过去的古石桥以地方乡绅修建为主，大多建在村落边缘的水口位置，是维系乡村的交通要道。桥的形式也十分多样，其中又以单孔或多孔的拱式桥、平铺的梁式石板桥比较常见。迎龙桥是一座横跨无锡梁溪区棚下街南端外城河的单孔石桥，桥身长23.5米，宽2.9米，高约7米，拱跨4.8米。此桥始建于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晚清艺人邹文锦重建时换用花岗石，砌入部分原有青石，是无锡老城乡通往外城的重要通道。迎龙桥虽然不大， 却是江南古桥中罕见的三孔单拱石桥。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处于外城河与梁溪河的交汇处，这里水流湍急，每至汛期河水暴涨，附近居民常遭水患。为解决汛期积水问题，能工巧匠在桥墩两边各开有一个方形泄水孔，结构十分巧妙，这在江南地区现存古桥中也是独此一例。迎龙桥桥身现残存桥联两幅，但字迹已经磨损难认。关于迎龙桥桥名的由来，民间有两种说法。一说端午节龙舟竞渡到此为终点，故名迎龙；一说此桥是为迎接乾隆皇帝南巡得名。对此，地方史志并未有确切记载。不过，当年乾隆下江南时确实到过迎龙桥。据乾隆实录对乾隆六下江南南巡线路的记载， 乾隆十六年，公元1715年，乾隆皇帝离京36天之后，驾幸无锡县界，船行14里至迎龙桥驻壁，也就是途中暂停之意。豫州之后10余里是皇太后及皇后妃嫔的船只。放眼望去，随驾之舟前后相接，一眼望不到尽头。当晚，护驾的羽林军和其他人等住在岸上，皇帝和皇室人员住在船上。第二天一早，乾隆皇帝开始在无锡城游览。这恐怕是近300年来迎龙桥历史上最风光的时候了。不过龙舟竞渡也好，乾隆南巡也好，对于西城百姓和无锡城乡来说，通达交通才是迎龙桥最重要的功能。迎龙桥是酱油帮至梁溪河的交汇处，若是小船可过迎龙桥，经酱油帮到西汇桥、兴隆桥直至江间等处，此处河道纵横，几座桥梁串联。过去在无锡民间每年8月半吃罢中秋团圆夜饭，就有到此处走三桥观月亮的习俗。中秋佳节，迎龙桥畔粉墙黛瓦，星空月朗，古桥倒影相映成趣，另有一番情致。天长日久，迎龙观月遂成一景。
绕过了那片柳，又见那小桥头，
摘朵花儿藏胸口，心里荡情愁。
离别了多年后，又上了小桥头，
花枝伞下你依旧，雨说又还休。
多少时光匆匆流走，
我一直把你苦苦等候。
又是一年桃红
穿秋水，你我重聚首。
多少相思添了忧愁，
你依然是我不变的温柔。
待到来年花开满枝头，执子之手，你我解乱愁。 天流又见那小桥头，
摘朵花儿藏胸口，心里荡情愁。
离别了多年后，又上了小桥头，
花枝伞下你依旧，雨说又还休。
多少时光匆匆流走，
我一直把你苦苦等候。
又是一年桃红映绿柳，
望穿秋水你
少时光匆匆流走，
我一直把你苦苦等候，
又是一年桃红映绿柳，
望穿秋水你我终聚首，
多少相思添了忧愁，手你我皆乱成，执子之手你我皆乱成。
清末民初，伴随民族工商业的崛起，无锡商贸极为发达，穿城而过的古运河段形成了前街后河的水巷市井。现在所说的江南水弄堂是由运河水街演变而来的。运河水街沿岸十分热闹，芋头沿河以经营芋头等地货为主，桃枣沿河以经营桃枣等南北货而出名，毛棚沿河自然是以经营竹篙船棚为特色，水产沿河因余杭街、棚下街一带得名，南江河则是木行、油米厂、面粉、食粉厂的集聚地，而身处交通要塞的迎龙桥则成了商事和水运装卸的集散地，为此开有兴仁、德新、洪仁、益昌、民益等堆栈。说到民族工商业，迎龙桥也是一个与无锡荣氏家族挺有缘分的地方。1914年，荣德生倡议出资修建了无锡西郊第一条大马路开元路，这条通往梅园的马路的起点就在迎龙桥，经荣巷至终点梅园。10年后，荣氏兄弟又与郑松亭、徐汉儒、荣地辉等倡议集资，创办了开元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总配电所又设迎龙桥，极大的方便了西门外的居民、商店和小工厂作坊的需要。
小溪它站在小村旁，
小村，她是个没脸蛋的姑娘。哦，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然后她说，枯藤老树伴昏鸦，小桥流水故
1928年正月，吴锡荣是发起创办开源公共汽车公司，公司拥有公共汽车4辆，行驶开源路，自迎龙桥起，经关庙、河裂口、前桥头、荣巷、杨巷、终点、梅园，票价每站5分，全线3角，其中纯益15%缴纳给区公所，作为修理开源路之用。中国著名小说家郁达夫在其所著《伤感的旅行》中也提到了迎龙桥。黄包车拖我到了迎龙桥，从迎龙桥起，前面是宽广的汽车道了，两公司的驶往梅园的公共汽车隔10分就有一乘开行，并且就是不坐汽车，从迎龙桥起再坐小赵会的黄包车去，也是十分舒适的。1932年9月1日，荣宗敬夫妇60双寿，在荣巷、梅园、锦园分设寿堂，盛况空前。荣地寿事筹备处在无锡城内各处设有10个招待处，其中之一就设在西门的迎龙桥。寿宴当天上午，外地宾客一批批抵西，由10个招待处分别负责安排车船进赴梅园寿堂，其中火车站和迎龙桥2处来宾最为拥挤，汽车轮船已不够乘坐，有些来宾只得步行或雇乘黄包车前往梅园。由此可见，清末民初，迎龙桥一直是重要的交通要塞。迎龙桥北兔原是一个热闹的集市，茶楼、酒肆、民居鳞次栉比。无锡城乡的一对艺人经常来此卖唱，他们就是无锡著名的民间艺人阿炳和他的妻子董翠娣。董翠娣牵着阿炳的长衫衣角在前边引路，阿炳拉场子时，董翠娣就拖着阿炳戴的铜盆帽向听众凑钱。今天的迎龙桥因为外城和水运功能的丧失，早已不见了周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加之周围被高楼所包围，最大的功能也仅是满足附近居民出行而已，迎龙观月已成过往。不过若是你有兴趣，不妨循着巷子寻访一番。春秋荣枯历280余年风雨的古桥，散发着被时光打磨的光泽，述说着岁月的故事。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小时候的无锡城早已改变了容貌，暮云河里的老木船不知开到哪里去了，遥远的太湖边上修起了碧波大道，黑漆漆的黄坡墩霓虹灯亮起来了，长长的鸭子滩可记得我儿时的黄棉袄，五路车站的公共汽车可记得我还逃过票，南昌街的柏油路已经恢复了十字道，南禅寺变得热热闹闹，不变的还是那清明古桥。寺旁的宫花园依然不卖门票，中山路上的商业大厦生意依然是最好，学府城的故居容易人的美元现在外游客的乐园，春游时的登高就在灰山顶的寺庙，可惜从来没有爬上二毛峰塔和三毛，频频二泉泡的茶家乡的弹簧调，曾经住过的老房子只能在记忆之中寻找。